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谢谢陈牧师和弟兄姊妹的邀请。感谢主，我今天来的时候发现很热闹，哇，这个好像好多人啊，来来往往的。后来我知道，你们多了一个邻居啊，而且应该多了不少邻居，得多一个教会在旁边啊，这好像很多人哈，这个刚才陈牧师说这个教会人大概接近1000人或是1000多啊，哇，这是突然变成很热闹了，原来主日的时候大概只有你们教会的，现在多好多人来啊。感谢主，感谢主，那个这样的话你们就觉得不会太孤单。我想不管大教会小教会都是主的教会啊，我们教会人数不多，但是也告诉我们有更多发展的空间。我们一起来努力啊，我们一起开始前我们来做个祷告，来感谢仰望神，感谢我们的主能够在全地来施行救恩，建立教会，让很多的人因此得救，得到永生，并且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受到造就。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在这里设立你的教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一群蒙福的人。我们也求主带领，让我们教会能够在这个地方成为这个地方的灯台，让人看到主啊，你有真理，你是道路，而愿意来寻求你，愿意来接受你，让人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让人一生有盼望。我们感谢你，求主自己施恩，带领我们每个主日在这里聚集的时候，看到你的恩典丰富的赐下。我们谢谢你，今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来敬拜你，求主接纳我们的敬拜，我们在你面前的领受，求主丰富的赏赐，圣灵在我们当中做美好的工作。我们感谢，把一下时间恭敬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叫做主同行同住，主同行同住。我们上个主日才过了复活节啊，复活节的主日，我们还是在这个主纪念主复活的喜乐当中啊。其实我们每个主日都是在纪念主的复活，对不对？因为主是在主日复活的。以前犹太人他们在聚集的时候都是周六，都是礼拜六啊，像这里安息日会他们是礼拜六。但是自从主复活以后就不一样了啊，基督徒开始聚集，这些犹太人呢信主以后开始在主日聚集。当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是在主日复活的。所以每个主日都是在纪念主的复活，也是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主的复活跟我们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非常重要的关系啊。圣经上讲，因为主复活了，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复活啊，这是多大的盼望。人死都死了，还有复活的可能吗？有可能，不但有可能，而且是一定的，因为主耶稣就已经复活了。主耶稣既然复活的话，我们以后也跟他一样，也要复活。所以我们感谢神，每个主日我们到主面前都是再一次得到提醒，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他不但复活了，而且他活在我们当中，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身上。哦，神把他所赐的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因为他活着，因为他活着，所以我们有能力。刚才我们唱诗歌，我们带领诗歌的姊妹也讲， 主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不怕，我们就有能力啊，我们就有足够的恩典啊。虽然我们软弱，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刚强。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的主复活了，不但活在我们当中，活在我们的身上，活在我们心里面，主也在天父那里来为我们祈求，主在父神那边为我们常常祈求啊，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他常常祷告。我们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啊，包括我们自己要为自己祷告，弟兄姊妹也为弟兄姊妹祷告啊。但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主是常常为我们祷告，主为我们祷告，所以他看顾我们，他爱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看的经节是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那这是一段比较长的圣经哈。我想我们要念一下比较好，这样子好了，我请弟兄哈，弟兄念单数节好吗？姊妹念双数节，弟兄念单数节，姊妹念双数节，弟兄念单数节。反过，对，弟兄念单数节，姊妹念双数节，我们念到35节。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请弟兄念单数节，弟兄请开始。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里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明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薄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好，这段非常奇特的经文就是在讲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主日，在下午到傍晚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主复活以后，这些门徒使徒他们其实是不明白的，虽然主跟他们讲了至少三次他会被害，三日以后复活，但是他们不明白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他们不但不明白他会被害，他们也不明白他死了以后会复活这件事。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的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周五，然后从十字架上被拿下来放在坟墓里面。又过了一天，到了主日的时候，耶稣真的复活了。耶稣复活以后，他向人来显现。那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复活以后他并没有直接升到天上去见他的父，耶稣在地上还待了至少40天的时间。有40天时间他留在地上，其实我们在想，耶稣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了嘛，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他的血流了，然后复活了，照着圣经所说的，他拯救工作已经结束了。现在接下来的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呢借着这个事件让人知道，人一信他罪就得到赦免。那为什么耶稣还在地上要留40天呢？他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当然有原因的，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要兼顾门徒的信心。当然一方面我们知道门徒在这个时候啊是非常的困惑的。第一个困惑是啊，我们所盼望的这个耶稣，我们期待他就是来复兴以色列国的，来救赎我们的，脱离这些外邦的统治啊。以色列在过去从那时候算啊，有好久一段时间啊，祖先800年700年，这好长一段时间都在外族人的统治下，他们期望能够得到自由，能够脱离外族人的统治，他们可以完全的来侍奉他们的上帝，侍奉他们的神。所以我们在期待这样子的一个救赎主过来，来拯救他们。然后耶稣在地上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都看到神与他同在，他有神的大能在他的身上。但是怎么可能他会被抓了，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让他们很困惑的事情。第二个，耶稣复活了，身体是不见了，但是这些门徒只看到一个空坟墓。耶稣到哪去了呢？他的尸体被人家带走了吗？还是怎么回事？这是他们的困惑。耶稣在地上还有一段时间，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些困惑的门徒，他们真正明白旧约圣经所讲的，真正明白耶稣在地上对他们所讲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他在地上要告诉他们，在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些关于他的事情，就是照这样子应验的。并且他在地上还有这40天的时间，不但向他们显现，而且让他们能够明白一些重要的圣经的真理。 所以耶稣在地上又待了40天的时间。我们在想这个当时的门徒啊，对复活的事情不是那么清楚。虽然耶稣在地上，他在地上3年多的时间啊，出来侍奉3年多的时间里面也行了神迹啊，至少有2次的神迹让死人复活。在旧约里面也讲到啊，以赛亚书26章啊，但以理书12章啊，都提到啊这个死人复活，很简短的提一下。他们知道有死人复活，特别是当耶稣在地上做这些使死人复活的事情之后啊，他们大概知道死人复活的事情。不过呢，他们可能还是认为人是要在末世复活的，在末日的时候啊，神他再来，在末日的时候神要审判，那个时候呢死人会复活。至于现在那种复活，他们是不清楚，是不明白的。所以耶稣要告诉他们这个事情在他身上已经应验了。然后呢，所有属他的人在末日也是要复活的。那这里讲到耶稣向这个2个门徒显现啊，非常的特殊。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啊，耶稣总共至少记载的哈，耶稣升天之前总共显现几次，有没有算过？11次。这一次呢算第几次？我仔细算过哈，这次是3次了啊。耶稣死里复活以后最先显现的是一群的妇女了，然后像摩大大的玛利亚啊，可以说这2次了哈。啊，接下来的记载就是这次，而且你看路加记载的非常详细，从13节到35节啊，这么多的经文，这20几节经文都记载这件事情，显然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个是很特殊的。为什么呢？我们在想，耶稣复活以后为什么不先向他的使徒们显现啊？我们说啊，这些先向这些妇女显现可以了，因为他们到坟墓去嘛，他们爱耶稣嘛，他们要去坟墓那里去看看怎么回事，带些香料去啊，可以理解了。当然耶稣就先向他们显现了这2次。接下来呢，居然是这2个门徒而不是使徒。这2个门徒这里讲除了提到一个名字格留巴，2个人只知道一个人名字，其他名字都没有提啊。而且他们是不是使徒嘛，他们是普通的门徒啊。所以我读到这个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主呢很亲近即使很普通的门徒，他们可以算是无名小卒了，除了记载一个名字其他都不知道，或许他们也住在伊马忤斯，其他都不知道。这个让我们看到主亲近他们，很普通的2个门徒。所以这可以使我想到啊，其实主对每个门徒都是一样的，他不会看这个门徒有些什么好的大的恩赐，这个门徒有什么样的职位，这个门徒圣经知识有多丰富，所以他特别去亲近他。不是，他对每个门徒他都愿意亲近的，他都爱的啊。这个让我觉得我感到心里很温暖，因为主不会用这样子来分的，主对每个属他的人都是一样的爱，所以很特殊。另外一个我觉得很特殊的是， 这两个门徒他们的现在情况不太好，他们是在失望当中，他们是在灰心当中，他们是在没有信心当中。但是你看主跟他们一路谈，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那里有记载25里啊，那是25华里了。照着计算的话呢，从现在讲的这个英文的英里数，大概是7 mile， 7个英里，7个英里也不算太远了。不过要走的话，大概恐怕也4-5个小时啊。特别是如果山路的话，走的一般走一边谈呢、啊，可能一点时间。主跟他们亲近，去跟他们谈。谈到最后，后面有讲说他们谈到心里火热，谈到喜乐，哇，真好啊！他们正需要这个，他们正在失望灰心的时候，就是因为主跟他们走一段路，谈一段话，把他们的心都谈开了，由忧愁忧伤变成喜乐，这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一段我很喜欢。特别是靠近复活节这段时间呢、啊，这个可以给我很大的帮助。好像我们啊、有时候是有沮丧的时候，有灰心失望的时候，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都一点这个味道啊。那我们希望有这个两门徒一样的经历，主来跟我们同行一路，把我们的心打开，把我们的忧伤沮丧能够除去，让我们从灰心失望当中能够重新有信心，重新有喜乐，多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希望这样子。但是我们希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希望主跟我们说些什么话呢？这里没有记载太多啊，篇幅的关系，我想主跟他们说了很多的话啊，这段宝贵经文让我们再仔细看一看了哈。我们看这个门徒为什么会灰心，为什么会失望？那里讲说，他们的脸带着愁容，他们脸上带着愁容，第17节。因为他们有盼望啊，他们曾经有盼望，但是盼望落空了嘛。他们盼望什么？下面有讲啊，因为耶稣很有意思啊。主当然知道他们为什么灰心失望，但是耶稣说：“哎，什么事情？你们讲讲看，要他们讲讲看。”然后他们说，就是讲到拿撒勒耶稣的事情。当然，他们看不出这是主了，让他们看不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当然有剪辑家在那里分析哈，是不是因为他悲伤了，所以看不到啊？太悲伤了，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个，旁边这一位啊，是主耶稣，他们原来认识主的嘛，是主的门徒了。当然，当然有讲耶稣这个时候面貌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甚至说可能耶稣就让他们眼睛迷糊看不清楚，也可能都可能啊。不管怎么样，他们不知道这是耶稣了。然后他们在讲是说，他们为什么现在脸上有愁容，为什么有愁？原来他们是盼望这一位耶稣是要来救赎他们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对耶稣有很高的期望，来救赎我们。从各样的迹象看得出来，他就是神所带来那一位，要来是弥赛亚，是神所高的，要来救赎以色列的，很高的期望。特别是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哇，以前的先知都不可能做这样的神迹的，那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他被抓去，然后被害，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真真实实死了。他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基本上他们的盼望落空了，一个很高的期望现在完全没有了。 好像被打到地上一样。当然他们有很大的困惑，如果照一般的理解的话，这个耶稣他可以行这样的神迹，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救自己，或为什么神不在这个时候救他，这是让他们很困惑的。基本上他们是对耶稣失望了，他们对神失望了。假如他们有一点信心的话，他们有一点相信耶稣对他们所讲的话，说他要复活，他们有点相信神是要借着他所高立的人来拯救他们的话，他们可能不会现在就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正是月节的时候，除酵节有八天呢，这才是第二第三天嘛，他们还要再等个几天呢。我想哎，算了吧，这么泄气的事情我不待了，我们走。就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如果他们真有点信心的话，可能留几天吧，看看耶稣所讲的话是不是能够应验。至少他们还听到说，哎，有人说他活了吗？他甚至这个都不愿意相信了，不愿意去试试看了，就走了。可见他们实在是没有信心，可见他们实在是太悲伤了。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这种光景呢？可能我所相信的主让我失望了，我对我的主失望了，我原来期望他来帮助我，来指引我，来带领我的，好久一段时间我没有听到声音，没有感受到回应，所以就失望了，所以就忧愁了。我们不是说完全不信主，但是可能不完全相信，或是信的不完全，有没有可能？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哇，好像天塌下来了，太困难了，事情太大了，没有办法处理了。我们会问怎么办？主啊，你有没有知道我现在的情形？你有没有听到我对你的呼求？你有没有在帮助我？有时候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我自己也是有时候会这样子的。我记得几年前当我还在达拉斯神学院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我要考这个博士班的入学，入学试呢当然不是太容易了，三个小时大概考五六题，我现在不太记得了。考完以后我非常的沮丧，因为我觉得自己考得很差，那几天的情况就很不好啊。师母今天在这里她可以见证的，情绪非常低落，因为我觉得这是没有希望了啊，没有希望了。那时候就祷告也不能祷告了，甚至吃饭睡觉都成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到这样的地步啊。不过我想这个当碰到一个很大的这个压力的时候，这个人的这个心理啊，可能跟一般情况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有生来第一次去买安眠药来吃才能够睡觉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时候，我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到底我前面的路是什么？到底神有没有帮助我？人在这种情况当中， 虽然我那时候已经是神学生了，而且在教会也有服事，但是这是很真实的。这我举一个例子了，当然我们一生当中可能还会持续出现这些的事情，类似的事情，情况可能不一样，但是压力或许是一样的大，困难可能是一样的大，一样的重。那怎么解决这个事呢？很重要，就是说你要相信这个主是复活的主，他没有把你放在一边不管，他知道一切的事情。大家可能听过一个故事，就是关于马丁路德的。他有一次他非常沮丧，那他的太太想了一个方法。有一天呢，他就穿了一个丧服去丧礼的那个服装，出现在马丁路德面前。那马丁路德一看说：“哎，你怎么你穿这样子啊？你去参加谁的葬礼啊？”啊，这太太他太太就讲说：“我去参加耶稣的。”哎，开玩笑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太太就回答说：“是啊，既然这样的话，你为什么那么悲伤了？”啊，突然一句话就提醒了他了。马丁路德说：“对呀，主已经复活了，我为什么在这里忧伤了？”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忧愁的话，好像主没有能力，好像主不知道，好像主还是死的，还是在坟墓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对的逻辑啊。或者我们的主，你对主，好，他复活，他是他的事情，他不管我。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子的，主不是只是照顾那些宣教师、那些大牧师的，主是看顾每一位的，每一个属他的人他都爱的，他都知道，他都看顾的，就像这里的两个小门徒一样。我等下再告诉大家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这里很重要的，其实答案在下面。耶稣知道他们的所讲的话之后，耶稣对他们说，25节：“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信得太迟钝了。”耶稣好像有点责备，是吧？有点责备。当然，我没有看到这没有记载这两个门徒的反应呢，被说无知。不过记载这个地方，的确是也是提醒我们读者了，是吧？好像那些好像在提醒马丁路德。耶稣为什么说他们无知呢？他说：“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意思说你们心信得太慢了， slow to believe， 信得太慢了。先知那样子讲，你们为什么不信呢？耶稣来帮助他们，指出他们信心的问题，但是耶稣不是只在那，只是停在那里，只是指出他们的问题而已。接下来耶稣所做的是把他们应该知道的真理告诉他们。27节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都讲解明白了。摩西跟众先知起，旧约里面讲到多少？我们现在当然讲是旧约了，对他们来讲，那是他们的唯一的圣经。圣经上面所讲的，他们所知道的，圣经所说的，先知里面所做的预言， 讲到的东西就是指着他说的，指着耶稣自己说的。指着自己的话都应验了。耶稣前面还说，耶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要受害要进入荣耀是应该的事情，因为对人来讲，这位弥赛亚是一个荣耀的神的儿子，他是来做宝座的，这他们相信。旧约里面有好多讲到这个弥赛亚是来做宝座的，但是这一讲到受害，这是他们不能理解的。要受害，要钉十字架，一个是宝座上荣耀的弥赛亚，另外一个是羞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犯，他们可以接受这位弥赛亚坐在宝座上的，做他们的主，做他们的王，他不能够接受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犯来做他们的王，他们这两个不能够放在一起的。但耶稣说，神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神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神所高立的弥赛亚，人要因他付上的死的代价而得救。这位耶稣他第一次来要做这样的事情，完成救恩。他第二次来，在他的宝座上面，他要施行审判。但是当时的门徒不明白这个事情，门徒不明白这个事情，所以当耶稣说他要受害的时候，彼得就拉着他，使徒彼得拉着耶稣，这个事情万万不可以发生在你身上，你是基督，哎，我刚才才说你是神的儿子嘛，你问我们你是神的儿子，你说对是基督，怎么现在你要上十字架要受害，万万不可，万万不会成就了。所以拉了他，所以他们不理解这个事情。当耶稣被捕了以后，这些跟着他的门徒四散逃跑，跑得一干二净，但是剩下两个，一个是约翰，一个是彼得，后面远远的跟着。他们不能够接受一个罪犯，一个受害的人做他们的王，他们只看到是弥赛亚，是荣耀的，是得胜的，他不可能被捉的，不可能受到屈辱，不可能被害，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他们困惑的地方。但耶稣说这个不是意外，我上十字架被钉不是意外，这是必须的事情。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讲的时候，他还没有暴露他的身份了。所以耶稣怎么让他们明白呢？回到圣经，用圣经让他们明白。那里讲是说从摩西啊到中先知，凡经上所指的，哇，这个四五个小时是多么美好的四五个小时，让他们眼界大开。哦，原来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些是指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啊。第一手最好的资料，最有福气的，明白圣经了。这两位啊，比使徒们啊，那些十一个使徒还要更明白，哎，多么有福分。耶稣跟他们讲什么，那我们可以猜想，这里没有写了。我想如果可以猜想的话，耶稣可能跟他讲，跟他们说，出埃及里面讲到逾越节的羔羊，那里其实是指的是我， 诗篇十六篇所讲，那边说神不要见他的圣者见朽坏，指的是我啊，不要说我了，指的是拿撒勒人耶稣，他要复活。耶稣可能跟他讲，跟他们说，以赛亚书53章那里讲到一个受苦的义仆，讲到被杀的羔羊，那个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耶稣也可能跟他们说，撒加利亚书那边第2章所讲的，他们要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这是这些门徒，这犹太人不知道的，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讲到他们心里火热起来，哦，原来是真的，哎呀，太好了，原来我们相信的这个耶稣基督，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所高立的那一位，而且他真的是复活了。讲到他们心里火热起来。不过你注意到，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这位是复活的主。是什么帮助了他们呢？圣经帮助了他们，圣经帮助了他们。所以当我们说主啊，你跟我同在，主怎么样来告诉你，怎么样来帮助你，也是借着圣经嘛。我们借着圣经，我们了解主的话，主的话语帮助我们。当然我们现在有圣灵，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借着我们所读的圣经来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非常喜悦，非常羡慕了这两个门徒有主跟他们走一段路，跟他们讲解圣经，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的，他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的，他把主的话赐给我们。当时的门徒只有旧约的圣经，我们现在有全部的圣经，多么的美好，多么的丰富啊！所以我们羡慕这两位门徒，其实我们比他们还有福分。如果他们在沮丧，在灰心失望的时候，因为这样子他们重新再有信心，重新有盼望，重新有喜乐，我们也应该，我们也可以，因为主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主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借着圣经，这个宝贝的圣经，它是主的真理。圣经，神的话语本身就有能力，它可以使我们愚蒙的心被打开，它可以使愚顽人有智慧，它可以指引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它让我们在失望的时候得到安慰。我想我们都有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经历，借着读经我们明白了，借着读经我们得到安慰了，因为圣灵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知道主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意思。当时我在考试的时候，考试完以后那几天的沮丧的生活，也是因为神的话语帮助我，再加上祷告，当时师母也为我祷告，也借着神的话语来激励我。圣经上有很多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我想腓立比书第4章第6第7节可能是大家很熟的，很熟的，大家记得怎么讲，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什么，凡事借着祈求、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神就必在耶稣基督里面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接着祷告祈求感谢，把所要的告诉神，你生活里面有些什么，你有些什么难处，告诉神，神就一定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有平安，让我们平安。这句话也帮助我，让我在困难的时候，让我在失望的时候，我想到这句话，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我知道主是与我同在的，主知道这一切的事情，所以那个事情过去了。当然我原来的担心是过度担心我还是被接纳进入这个博士班啊。但是我学到了，我学到什么了？我学到一切在神的掌握当中，不用担心，一无挂虑嘛。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他其实是不要挂虑了。所以当3年4年以后，我读完了博士班的课程，我最后的一个总考，总考的压力比入学考要大很多了，所学的全部考一次，时间长很多了。当然我很认真的准备，但是我已经没有以前那种情况了，因为我在神面前我祷告了，我知道这个是个挑战，是个困难，但是我跟人说，如果你认为我合适，我可以经过这几年的训练，然后通过这些层层的关卡，能够拿到一个很重要的学位，我可以这样侍奉你的话，我感谢。但是如果你认为不是的话，我也感谢你，我也接受，因为我相信你要再用其他的方式来使用我。这是我学到的，重要的是你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让他来决定前面的事情，所以可以不用有挂虑啊。虽然考试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挂虑，这是人之常情了，会紧张。不过你心里知道，你在 button your heart， 你内心你清楚，在神手里面，在神手里面。所以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最后呢，这里很有意思了。既然我们读到这里啊，到了这个村子啊，这个以马忤斯，耶稣好像往前走，但是他们强留他啊。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这里这两个门徒要求耶稣跟他们住在一起，住一下，住一晚上。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前面耶稣跟他们走了一段路了，现在又跟他们晚上又住在一起，啊，这两个门徒实在是太有福气了。主跟他们同行同住，哎呀，结果在坐席的时候，这里讲到他们认出他来，耶稣就不见了，很奇妙的事情啊。怎么样认出他们我不知道啊，耶稣让他们知道了，他就是耶稣，他就是这个主，他们好奇，我想很开心啊。那个时候这个奇妙的事情太奇妙了，结果他们就，当然后面讲说，我们心里火热了，他们就起身回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又碰到那11个使徒啊，他马上就走了。这时候虽然也许已经有点晚了，但他不延迟，马上起身回耶路撒冷，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其他的门徒，先告诉使徒。我想他们可能很快，说不定又跑着去了。时间也不会太久，如果用跑的话，可能2个小时到。兴奋了，加上这个真实的事情， 然后主果然复活，已经现不是，这个是他们讲的，那个十一使徒他们这些门徒讲的，说主复活了，已经显现给门西门看了啊。然后两个人，这时候两个人把路上所遇见和薄饼的时候怎么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一遍。我也相信当时或者之后他们也会跟这些的使徒讲主耶稣在路上怎么样告诉他们关于旧约里面圣经里面指着他的这些的经节。感谢主，感谢主，他们马上就有这样的行动，他们马上去跟这些的门徒来分享他们的领受，分享主给他们的教导，他们能够回应主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的托付。很奇妙，我们求主同行，求主同住，其实已经是这样子了，他在我们身上，他是跟我们同行的，他是跟我们同住的，他的确是这样子，借着圣灵，借着圣经，他要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你是不是有这样子一种感受呢？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主，他要我们在我们的一生能够紧紧的依靠他，能够从他那里明白父神所交付的一切的真理，并且在我们生活中所遭遇到一切的事情，因为他的看顾，都有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对我们的前面的道路会有最好的带领。但愿我们每一位都有这样子一种确信，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每一位都是你所爱的，都是你眼中的同人，都是你所宝贝的。也让我们确信主，你不但是复活了，而且活在我们的身上，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你天天的引领，天天的看顾。我们谢谢你，将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